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瑞士德语区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通过加强学法提高心性，译文，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长久以来我一直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幸运的是1998年我在瑞士得法了。我总是相当抗拒写修炼心得体会，但内心中也有想写的愿望。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修得不够好，没什么可写的，因此我总是犹豫不决。其实这是一个神圣的机会，能鼓励同修，对整体提高有好处。在同修们的鼓励下，我终于鼓起勇气与大家分享近年来的修炼经历。3年前，我终于迎来了修炼上的一次突破。一天早晨，我醒来后照例浏览中文真相媒体，上面报道大陆各省的民众高喊打倒中国共产党，打倒习近平，一些示威者只举着一张白纸。当时我想，如果中国大陆的人都敢喊出这些口号，就意味着邪恶已经力量不足了，那正法也快结束了。我问自己，这段时间里你在修炼上勇猛精进了吗？当时我觉得就如重新得法一样，内心深处受到了巨大冲击。我到底应该如何做，做什么才能成为一个坚实合格的大法弟子呢？我记得师父说过，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法。从那天起，我经常上网和同修们一起读法，但在学法过程中，我始终无法突破，无法完整读完转法轮中的一讲。思想业力、懒惰以及周围人时不时地向我求助，都严重干扰了我。但是大法就是如此博大精深，无法用任何价值来衡量。虽然我看不懂中文，但我有很强的正念。一天，我拿起厚厚的中文版转法轮，对自己说，我想背完这本书。我的心愿应该是被听到了。在师父的安排下，一位中国同修帮助我加入一个美国的网上学法房间，与其他同修一起用中文背法。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正是我想要的。因此每天发正念之后，我都会用中文背法。另一位同修向我推荐了一个应用程式，可以帮助我更好地学习中文。若不知道某个字怎么读时，可以用这个应用程式听字的发音并跟读。我高兴地安装了这个软体。就这样，我在网上用中文学法学了半年。之后我转用另一个加密软件，与另外三位母语是粤语的同修一起背法。如果遇到我们都不确定的字，我就把它发送给我的弟妹，大家都喜欢她纯正的中文口音。学法之后，我们也经常互相交流。由于我需要轮班工作，对我来说时间安排并不总是那么理想。晚班的时候，我从8点开始可以不受干扰地与同修一起学法，但从9点开始公司里会非常忙碌，我只能听大家读。从午夜开始又会趋向安静，我就可以再次投入学法了。我能感到我们小组通过修炼上的大幅提升受益匪浅，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变化。从那时起，我能有更大的缓冲余地，当心性考验来临时，我更能保持平静的心态。一天，一位香港同修说我太安逸了，至今连论语都背不下来。他说在香港，同修们根本无法想象现在还有谁不能背诵论语。 这给了我强大的勇气和决心。终于，我花了3个月背完了《论语》。现在，我几乎能认识《转法轮》中所有的汉字，也可以流利的阅读。每天读一讲，对我来说已不再是不可能了。通过不断学法，我认识到许多法理，感受到自己的提升。这一切都要感谢我们慈悲的师父。向内找。我太太不是修炼人，我们相处时有很多意见分歧和争吵。由于她不了解法轮大法，所以会在诋毁法轮大法的媒体上搜索浏览有关法轮大法的报道，然后把这些消息发给我。我试着向她解释说，这些消息是中共邪党散布的，是谎言和仇恨宣传，而且许多事实都被扭曲了。然后我向他讲真相，由于我当时学法不深，有时会变得非常不耐烦，冲动易怒，这让我们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有次我们再次发生了冲突，太太对我说，你总是说修炼会让人变为一个好人，但我从你的行为中什么都看不到，我没有看到你的任何改变。听到这句话，我吓了一跳。我知道这很可能是师父在点化我，我必须得做好了。我默默地问自己，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好人呢？我开始在家里承担更多家务，但我仍想在完成家务后炫耀一番，显示显示。我还是想证明，尽管已有一份全职工作，自己仍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太太安慰我说，我已经做得很多了，因此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强烈的显示心。从那时起，当我在家里做些什么时，我会先考虑别人，然后默默地尽心尽责地完成我所做的。有一天我们开车回家时，因为一件琐事与太太起了争执，我们的女儿就坐在后座。当时我还不懂得正确地向内找，我对自己说，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回嘴，我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而不是去争个谁对谁错。但骄傲、争斗心和固执己见等执着仍非常强烈，因此对我来说并不容易，但这之后我感到非常轻松。随着不断的学法，我逐渐能够更轻松地面对与别人的摩擦，并能向内找了。这对我而言似乎也不再那么困难了。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为了给太太庆祝生日，我在网上订了一幅她的肖像画。这幅画惟妙惟肖，我很高兴，想着她也会喜欢这幅画。在她生日的前一周，我把这幅画送给了她，她非常高兴，但同时也有些生气，抱怨道，你为什么这么早就把礼物送给我？我意识到自己太急躁，太急切了。我向他道歉，并承认是我的错，不该这么早就把画送给他。如果没有修炼的话，我肯定会因为他的反应感到很受伤，很生气，然后和他大吵一架。心性考验时不时就会出现，能够认识到并向内找，这是非常关键和珍贵的。若我在学法上松懈了，就很难应对这些考验，会出现很多人心、观念和执着。但有时候，我也能对他人怀有同情心，并能感受到慈悲。随着我的改变，家里的氛围变得更加祥和。我的太太也几次去看神运及大法游行，同时，她还支持我参加各种大法活动。去掉妒忌心。长期以来，我从未想过自己竟有如此根深蒂固的妒忌心。几年来，神运演出在巴塞尔举行，我和大多数同修都参与其中，支持这个项目，救度众生。我弟弟是这个项目的协调人。从一开始，我对此就有所不满，但我没有立即意识到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有时我们在会上遇到，他总是忘记和我打招呼。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心中逐渐产生了一种怨恨心。啊，现在你当了协调人就无视我了。当时我只是简单忍着抑制这种感觉。神韵艺术团抵达巴塞尔那天，我在看守巴士，强烈的怨恨涌上心头。我想，作为哥哥，我不得不在寒冷中守在巴士旁，而你却作为受尊敬的协调人，享受着室内的温暖。我再次试图忍着抑制这怨恨心，但这怨恨不时会再次表现出来。有一次我和他通电话时吵了起来，这让我惊醒，意识到自己有些不对劲，有强烈的妒忌心。我没有认可这个反复出现的妒忌心，而是决心去掉它。由于坏念头害怕曝光，我在大组学法时讲了这件事。清除游戏瘾。星际争霸是一款即时策略游戏，我已经玩了好几年，因为沉迷于线上游戏，我很少做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我也经常错过晚饭，很晚才吃。有些日子，我从晚上九点玩到凌晨五点，玩了八个小时才上床睡觉。躺在床上时，迷迷糊糊间，我觉得自己好像多了两条腿或两只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就忽略了这种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游戏瘾让我出现了严重的偏头痛。虽然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我还是继续玩。我的游戏瘾太重了，无法轻易戒掉，因为玩游戏，我在家里几乎什么都不做，不承担我应尽的义务，这也导致家里发生了多次争吵。终于我意识到这一点，删除了游戏，但过了一段时间，瘾又犯了，我又重新安装上了。这种情况发生了好几次，直到我读了师父的经文和一些相关交流文章后，我才深受触动，最终删除了游戏。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瘾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我也曾把这款游戏安装在手机上，因为我觉得这不太会让人上瘾。尽管如此，对我来说，要摆脱这款游戏还是非常困难。事情不应该发展到这种地步，因为为了摆脱它，耗费了我很长时间，还反复多次才最终删除它。从中我认识到，无论是修炼还是讲真相，只要我们有正念，师父就会帮助我们实现。但是如果我们固守人的执着，旧势力就会干扰我们。因此我们的正念，我们做什么想什么都至关重要。从此我努力在闲暇时间尽可能读转法轮，而不是沉溺于上网或玩手机等娱乐。我感谢慈悲的师父，在修炼的道路上如此悉心地引导我的每一步，我将更好地走完剩下的路。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瑞士德语区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以纯正的心态学法突破病业观，作者瑞士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借着这次交流的机会，我想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深深的感谢。今年我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考验，如果不修炼法轮大法，我应该永远无法通过这场考验。去年11月的瑞士法会结束后不久，我的身体就出现了病液反应，连续几天我醒来时都感到剧痛，但白天疼痛会逐渐减轻，有些天醒来时的疼痛如此剧烈，以至于走到厨房都像是在受刑，我全身的关节都持续发炎，有时我需要几个小时才能放松四肢，稍微缓解疼痛。每天的日常动作都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打开水瓶、绑头发、穿衣服、爬楼梯、坐在地板上打坐，再站起来。身边的人注意到，有些日子我走路一瘸一拐的。许多人问我怎么了，我告诉自己，我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必须忍受痛苦而不抱怨。但内心深处，我仍然有个疑问，为什么我必须经历如此艰难的考验，让常人对法轮大法产生负面的印象呢？这种担忧最终促使我尝试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状况。在网上进行了一些研究后，我发现以我的年龄30岁来说，即使是正常人也不应该患有关节磨损或关节炎。很快另一个解释浮现出来，我的症状符合一种无法治愈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种疾病的症状是关节长期发炎，如果不治疗的话，最终会导致变形，活动能力下降，甚至过早死亡。当我读到病人的经验分享时，发现他们描述的每一句话都与自己的经历完全一致。我甚至仔细观察了手指上特别疼痛的关节，发现其中三个关节肿胀，并偏离了自然轴线。当我们为我工作的媒体公司拍摄视频时，我注意到我的脚踝肿得非常严重，其他人也能清楚看到。当然，我们是修炼人，我丈夫很快便提醒我要注意，他正确地指出，当我在网上查询我的疼痛可能对应的疾病时，我的心性已经掉下来了。这让我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我意识到，我的一个根本执着仍然存在，那就是对疾病的恐惧。事实上，正是这种恐惧促使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决定放下这个执着，不去看医生。一，同修的建议。多位同修给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多练功。他们说的完全正确，我没有每天练五套功法，因此很快就决定增加练功的时间和频率。大多数老学员都鼓励我不要理会这些症状，不要承认他们，要保持正念。但其中一位说的有些不同，他安慰我，告诉我某些业力情况很复杂，如果我感觉需要去医院，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些充满同情的话语帮我减轻了给自己施加的压力。我向一位同修朋友谈起这些干扰，他用简单的话回答了我，让我感到震惊。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向内找的机会，你还没有找到你的问题吗？那一刻我感到很受伤，我没有正面回复他，但我想，我是一个修炼人，我非常清楚必须向内找，我向你倾诉我每天的痛苦，而这就是你对我的全部回应吗？我带着抱怨离开了他，并坚信这位朋友严重缺乏同情心， 我感到自己被误解、受伤和沮丧，因为我没有得到当时迫切需要的支持。但幸运的是，不久之后，我想到了师父的法。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说，被旧势力强制迫害，也是因为你自己存在的业力造成的。我的朋友说的不对吗？向内找，不正是他能给我的最佳建议，以便我能摆脱困境吗？几天后，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我的身体因疼痛而筋疲力尽，在如此虚弱的状态下，我试图引起丈夫的注意，但他却因忙于工作而对我置之不理。我被一种深深的无助感所淹没，终于哭了出来。随后，我更深入地思考了这种对认可和关爱的渴望。我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当我没有得到自认为应得的关爱或关注时，内心就悄悄地产生某种怨恨。这种怨恨是一种根深蒂固、模糊不清的愤怒，虽然从未爆发，但却是真实存在的。这难道不是滋养我炎症的根源吗？当我在表面上给人一种不断前进的印象时，这种压抑的愤怒、内心的怒火，难道不是导致我关节发炎和疼痛的原因吗？二，真正向内找。一天晚上，当我与当地的学法小组一起阅读师父的讲法时，我发现了一段对我帮助很大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那天晚上，我做出了明确的决定，从现在开始，我会仔细注意所有我视为小事的错误。我利用两周国外度假的时间，全神贯注地阅读转法轮。每天我独自缓缓阅读，花时间将每句话与自己的修炼进行对照，诚实地审视自己的每一个行动和想法。我决定更仔细地分析怨恨心的根源，除了前面提到的对关爱的渴望和对情的执着外，我意识到对丈夫的怨恨几乎每天都会以各种不同且往往很微妙的形式表现出来。只要他稍有批评，或者在我看来，他做了不符合法的事情，这种怨恨就会出现。我内心感到生气，跟自己说，这事情不是修炼人该有的。或者为什么我总是要忍受他的行为？渐渐的，我意识到一个事实，我对他的大多数想法都充满了不满、谴责和怨恨。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就遇到了巨大的心性考验。那天，我们与常人有一个重要的约会，但我丈夫却没有任何预告地消失了好几分钟。跟往常一样，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愤怒，甚至流下了眼泪，认为他的不尊重是难以忍受的。但突然间，一个正念升起，为什么他就应该是错的，而我是对的呢？不是我正在与病业做斗争吗？这不是一个修善的宝贵机会吗？那一刻，我的愤怒消失了，我感到轻松、安宁，我的身体似乎也变得轻盈了。度假期间，类似的考验出现了多次，每次我都放下更多的怨恨，这是一次非常充实的体验。如果没有关节疼痛的困扰，我永远不会如此仔细地观察自己的想法，也不会养成熄灭内心之火的习惯， 而这团火已经燃烧太久了。三，彻底清除色欲心。由于关节疼痛，我在打坐时腿部的疼痛加剧了许多倍，有时疼痛是如此剧烈，以至于我在整个练功过程中都流下了苦涩的泪水。在某一天，当疼痛难以忍受时，我向师父承诺，我会认真面对我一直回避的色欲心的问题。自从结婚以来，我并未真正修去自己的色欲心，对性欲的执着反而更强了。我认为，既然我和丈夫想要孩子，我们对彼此有一定的吸引力与情欲是自然的。但当我再次仔细阅读《转法轮》第六讲中关于色欲心的段落时，我意识到夫妻之间的欲望也是一种执着，是修炼人必须去掉的。为了强化自己，我再次开始阅读《曼哈顿讲法》这篇经文，帮助我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我开始非常认真地思考，我错在哪里？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丈夫比我更执着于情欲，因为每当我从修炼的角度提出这个话题时，都会引发紧张的争论和他的指责。此外，自从2017年开始修炼以来，我一直非常重视修色欲心，直到遇到我的丈夫，这个问题才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出现。因此，我认为我们陷入的困境完全是他的责任，我下意识地对他感到愤怒。最终，我接受了这种状况，因为我不想失去他的关切和爱。事实上，我责怪他，而不是诚实地向内找，承认自己也有这种执着。我真心为自己担忧，我问自己，如果我不放弃内心最肮脏的执着，难道不会把其他同修也拖下水吗？在曼哈顿讲法中，师父带给我们更全面的角度。师父说，人不是一生，今生和你是一家人，来生他和别人是一家人，再来生不知道转生到哪里去了，只不过是一生的缘分而已。你怎么能代替了他的生命永远的选择呢？只有你真的是抱着救度他的愿望，把他视作一个要救度的生命，你看看这件事情就不一样。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自从结婚以来，我定期学这篇经文，希望找到解决色欲问题的明确出路。但直到这次，师父的话才跃入我的眼帘，让我感受到修炼人真正的慈悲。我在思想中将丈夫视为一个需要救度的人，他的命运取决于我的决定。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默默地告诉自己，让我们不要毁了自己，不要辜负大法弟子这个称号。就在我产生这个慈悲的念头不久后，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变。我的丈夫主动提起了这个话题，他说，我思考了很久，旧势力用毕业考验来攻击你，我也必须向内找，我们必须共同放下色欲心，超出常人这个层次，我们将一起修炼，堂堂正正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让你能够克服这个干扰。当我听到这些话时，我无法用言语描述我内心的喜悦和感激。我感到师父帮助我摆脱了沉重而粘稠的业力，我被困在其中太久了。师父的无尽慈悲充满了整个房间和我的内心，在师父的法相前，我流下了感激的泪水。结语。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还不能下结论说疼痛已经完全消失。然而，我对这种干扰的看法已完全改变。我从认为自己患有严重疾病， 倒认识到即使这种非常糟糕的事情也是好事，因为它迫使我向内找，让我能够认真地清除根本的执着。通过发正念，我现在正在归正我的内在世界和构成我身体的宇宙，并决心让师父在这个过程中转化我的本体。在修炼中没有小事，一个修炼人从表面上看可能非常精进，每天阅读转法轮，经常练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超越了人类这个空间。师父给了我们离开这个空间的钥匙，关键在于先为他人着想，放弃个人和物质的利益。但有时当我们机械地做事情时，就会忘记真正的向内找，还以为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的关节疼痛最终成为过去一年里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情，如果没有它，我永远不会有足够的悟性来面对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克服它们。我感谢慈悲的师父带给我们无边的大法，也感谢同修给予宝贵的关心。我将继续走师父为我安排的道路，以实现我来到世间的目的。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